各位好，今天2月21号，我是午夜草人，吃了吗您呢？今儿闲聊个事儿吧，我相信有一个八卦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上海的一位化学老师睡了他16岁的学生，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再给大家复述一遍整个过程了吧？比如说什么她丈夫，然后各种各样的手段拿到了聊天记录，然后再把这个给抛到网上，最后她丈夫被爆出什么性无能之类的这种事儿。当然，这个我没有确认啊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。反正到现在为止呢，那位老师呢开了个抖音还是什么快手的频道，好像也开始做一些商务活动啊，这心理素质真牛逼，好像这个平台就给他封了。其实我觉得封他干嘛？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事儿。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，各有各的说法。首先表态一下啊，就是因为是两个人呐，这个地位的差异，就是因为他是学生跟老师之间发生的关系。无论是这个，先不管他岁数如何啊，咱们先不管他岁数如何，老师跟学生发生关系这件事情，无论是男老师对女学生，还是女老师对男学生，或者是男老师对男学生，或者是女老师对女学生，甭管他是怎么样，那在任何的一个正常的国家里，他都不是一个怎么说呢？不是说不值得赞赏的问题，而是说这是应该来讲算是某种程度的犯罪的问题，即使没有到犯罪的程度，那往往也应该是把这位老师，这必须画个引号，那清除出教师队伍。为什么呢？这大概就相当于这种职场的性骚扰或者是职场强奸是一样的，你利用某种地位的不对等，你做了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呢？有可能未必会，这个叫做违反当事人的意愿，因为这个很简单，就是你有的时候说白了啊，男人因为生理结构的问题呢，就是你真想说硬上啊，除了你说男男的这种啊，这咱不说了，那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那就是除了像这种情况呢，你就很难能够说让男人就是说，怎么说呢，能硬起来吧，咱就说白了点话，能硬起来，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事情。那往往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，就是更多的是某种程度的诱奸，啊，他不能算是强奸，但是依然是利用某种地位的不对等，以及很多东西的不对等啊，包括像这种性魅力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他因为他岁数稍微大一点，这个尤其女性对男性而言啊，在这个岁数，那肯定是无可抗拒的事情啊。这个一会儿我再提这个，再说这个事儿。那这个首先必须表明态度，这是一个错的事，是一个错误的事情。那至于是不是犯罪，这要看中国的法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的法律只有在某种条例的道德要求上对此有要求，而没有在这个法律上有要求。您听着啊，我说的是这法律，他说的这个是年龄，法律上说的这是年龄。比如说，中国的性同意年龄是14岁，啊，那16岁虽然算是未成年人，但是他依然是可以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事权利的。这些东西呢，所以你要真死掰扯这事儿，他是不是犯罪？这个呢，说实话，这个其实你很难掰，啊，你非常难掰，你最多是用让他你吊销的教师的执照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模式来让他那个受到损失。但是你要从法律上讲，用寻衅滋事差点哈，对，差不多你不太可能能寻衅滋事，毕竟人家在卧室里干的事儿，你这个她老公倒是有可能寻衅滋事。对吧？这个，说实话，她老公，我觉得，这种曝光隐私的行为倒是很有可能。如果那个男孩子家长愿意的话啊，会告他一下，倒是有可能告下来。因为他确实是侵犯了一个未成年人的隐私。至于他太太这件事情，那我就不好说。甭管他前面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，你在后边，你这种曝光模式，你可以有很多种解决的模式。那你比如说把这个东西交给那个学校啊，或者是交给相关的机构，然后呢去解决这个事情，这都没问题。那你这么曝光的这个事情，实际上对那个孩子其实造成很大伤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必须得说一件就是很政治不正确的事情，也就是很多 很多对政治不正确、不屑的事情来讲，这孩子到底受多大伤害吧？怎么说呢？应该没受什么伤害，大概可以吹一辈子牛逼是真的。这个可能是男人大概，这大概就是男人的想法。这包括我在内啊，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件事儿的时候，你可能是说我这个中间油腻男啊，然后呢这个国男呐、啊，或者如何如何，但实话实说，就是大部分的学校的，就是经历过学校的，然后呢这个男孩子他这么过来，他也都会这么想。这是实话实说的事儿，我见了无数人了。你就是他，即使是说像我一样，我知道这是错的事情，但是你要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吹一辈子牛逼，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大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咱们就是先把这个对错这件事情先抛开不说，因为这个东西对错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对吧？肯定是错的。女教师是出问，这个是一定是错的，但是你很难能够说在这个法律上找到她的麻烦，对吧？甚至于她曝光这事，她老公可能会被告，这倒是有可能的事情。那咱们把这个事情先抛开不说，那就是说一个男孩子，或者是说，甚至于包括女孩子，即使包括像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。那个在高中阶段呢，那个在大初中阶段，甚至于在初中阶段，我们就其实已经那个慕少爱了，啊，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性意识已经在觉醒当中。这个我相信各位你们上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呢，如果您有幸的话，在自己的这种非常少年时代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这是思想上的。那如果看着一个赏心悦目并且非常好的老师，那您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。这个不开玩笑的讲，就我上学的那会儿，我们的英语老师啊是学校的校花，真的是校花那一级别的。那就稍微黑了点，但是身材，因为原来是北京排球队的，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。然后呢，那个身材也特别的好，个儿也高，几乎是全校所有男生心目当中的女神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在那个，你在这个时间点上，你本身的生理上啊、心理上啊，它都开始了这种性意识的觉醒。在我们那个时代呢，说实话啊，这种其实还是很少能够对老师进行表达。对啊，互相之间那个表达，传个小纸条啊什么的，那个还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对老师呢，确实还抱持着一种这种，应该怎么讲？应该是一种，远距离的敬畏吧，啊，敬畏和爱戴吧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你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呢，正好在那个学校啊，还有另外一位老师是男的。那位男老师呢，就是属于那种很潇洒、很帅的那种，应该在20、30岁左右的那种男老师，那也是把我们那帮那个同学、女同学也给迷得不要不要的。这个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。那在那个时候，你说有没有说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老师利用自己的这种关系去说学生什么的，一直也有。这个从古今中外一直都有。古今中外就差点了。中国古代那只能睡男学生了。咱们以后再跟大家聊一下这方面史料。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呢，就是这些这个就是我们都回忆起了我们当年自己的这个青春。你虽然是说从某种意义正义上讲，我们确实对他这个保持着一种从社会正义角度而言的批判态度。但是从个人来讲，我看还真的是好多人都觉得是，啊，真的是可以吹一辈子牛逼，哎，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，而且这个吧还牵扯到一个性观念的问题，就是男女社会地位以及他的这个生理结构，包括像这个社会对他的要求不同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。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，如果为什么这件事情很有好玩呢？就是大家意见很不统一呢，就大概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如果这个人这个孩子是女孩子的话， 你甭管是16还是18，那个是男老师，那这事儿就没什么争论可言了，那就是大家就喊打喊杀了，对吧？那如果是男孩子的话，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因为这男人呢，他其实，可能讲讲什么故事更多一点，就是有人说吧，说我家里是个儿子，那就真的这是我一哥们儿亲口跟我说的，说我是儿子，他外边怎么着？我会教他使用避孕工具，对吧？不要祸害人家小姑娘。但是如果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问题，我家是男孩子，我不吃亏啊。然后我大不了就是提前有个儿媳妇儿，这也就是如此了嘛。那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。那对于像这种男权社会来讲啊，这种事情就是对男人。他是一个，或者即使他给他搁到男孩子，或者他没有成年，没有真正成年嘛，对吧？你给搁在那个地方，你也是，就是他并不是特别一个很糟糕的事情。对，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这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，要而且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嘛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是说呢，这个现在的这孩子呀，实际上跟原来的孩子呢，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其实说起来，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其实发育就不算特别早，就因为我们毕竟还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匮乏年代嘛。您不是我72年的，76年文革才结束，真正说整体的这个营养什么全跟上来，就像我这样家庭，就是因为父母双职工嘛，然后呢在北京也自己的房子，反正这些东西还好一点。那一旦而且尤其是。像这个是一个先天的，没办法啊，就是因为你也不是富二代，但是呢，他你比如说像在首钢那种地方，首钢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，它什么都有，食品厂自己都有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是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，就是他，营养可能还能好一些，然后呢，发育呢会早一点，所以好多的孩子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他发育的是没有晚，是比较晚的，这个必须要承认，他比较晚的，还处于一个比较晚的阶段，营养跟不上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男女意识的这种觉醒也不是，就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非常，就是非常晚的才开始，特别早。我记得当时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我跟一个女孩子同姓，那个他们还没那会儿孩子们还没有一个说同姓不婚的概念。您理解这事儿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以从周礼是那块来讲，就是同性是不结婚的。当然，现在这种已经少很多了嘛。那他们就老把我们俩搁拴一块儿什么的。那小姑娘挺白净的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其实是没有任何性意识的，她只是男女的性别意识。在那个时候，大概到小学5、6年级的时候，就有这种意识了。那在上初中，再上高中的时候，那就这种东西就更多了。上初中的时候，那个结对成朋友的就已经很多了，那就有一部分了。因为那个，尤其是那个时代呀，你大家可能觉得说那个时代还是一个保守的时代，其实并不是。我们那个时代其实很有意思，是因为呢，学业呢虽然是说略重一点点，但是呢，因为。包括像大学什么的，都是很少人能上的。大量的人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，那真的是知道自己不可能考上大学，将来未来的出路呢，就是去个什么职业学校啊，或者是直接接班啊，或者其他这个。那作为上学这件事儿，能考就考，不能考就算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。还有那会儿呢，父母不太管，因为父母呢都是像我们学校大量的父母呢都是双职工。那都是不是在那个教育机构，就是在国家机关，要不然在那个工厂里，哎，都是在这种地方，他们都很忙。我们那会儿哪有上下班是上下学接送的这种事儿，从来没有。我们都是从小学开始，我们都是自己，然后奔奔奔跑来跑去的，然后下了学以后把书包一背，对吧？那个在路上就玩了一溜够。甚至于当时我们写作业的时候，都是在课堂的那个一堂自习课的时候就把作业写完了，那就疯玩疯到那个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回家，经常被父母骂吧，也或者揍一顿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状况。 所以呢，在那个时代，其实管的倒没那么严。大家呢，那正好整个社会风气又开始开放了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所有的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本身就开始自己去寻找自己的这个青春期的这个恋人了。真的是，这是不开玩笑的事情。当然，成功的不多，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呢，大家啊，其实都还不懂，因为真的是不懂。那会儿琼瑶的小说包括怎么样？那是一个远程指导，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可实操的东西，做不到什么。我记得那会儿，我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我女朋友的？我是初二时候就有女朋友的，那个可能稍微早一点。我现在还记得，姓罗，一小姑娘，在班里也还不错吧？这个就不重要啊。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，我们当年都是干过的。但是到后就，而且呢，是在我大概在20多岁的时候，刚开始进入新闻界的时候，就有一回被，但是那会儿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全社会在批判早恋，因为那个已经成为了某种禁忌的象征。但是那个时代呢，它是可以进行对话的，就是你可以有正反面的意见。所以当时有一个小说叫肖复兴写的吧，叫早恋，名字叫早恋。后来呢，还有一部片子叫《16岁的花季》，然后呢，那就是这样的片子，我们就当时大家也看嘛，就回头就看到那个，哎，当时《16岁的花季》看的时候，我好像已经大了，随便看了一眼而已，回忆了一下青春。但是在之前呢，还是有这种像早恋的这种书啊，看了，就是他整个剖析这个早恋这个故事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是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用这种舆论性的对抗的。他跟现在不太一样，现在一说这早恋，城里的人其实还好，对吧？他其实还好，那个你因为大家呢都已经开始能够明白，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呢，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心理啊、生理上的这种释放的点，对吧？但你不可能的事情，不然的话，你不可能到了大学你就马上就要求他去最好找好自己的男朋友、女朋友，然后最好大学一毕业结婚，这是做不到的事情。那大家呢，明白一点的家长就是。在这方面，虽然给孩子们警告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尽量的能够知道自己所面对的东西是什么，比如说增加告诉他的避孕的知识，那告诉他那个告诉他应该是学业和这个感情并重啊，这哪个你们要能够互相激励着往前走啊，或者怎么样？那在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这个的，为什么没有啊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更多的压力已经堆积到了。这个孩子身上，卷嘛，各种各样的卷，它就会造成你即使是想去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青春释放一下，但是实际上你做不到，你我课业就给你弄得非常死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还要各种各样的这种业余的什么班儿，各种各样的班儿或怎么样，这种青春的萌动你虽然具备着，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割出来，而且现在社会更行保守。他在我们已经讨论过 N 多年，在当年的时候就讨论什么早恋。我有回上电视节目还说嘛，我说人这辈子不是一个 RPG 的游戏呀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到了哪儿触发什么一个剧情，你就开始了。他总是会旁逸斜出，不会是一按部就班的会走。你不是一个人生的 NPC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当然这段后来给剪掉了，没让我在电视上大放厥词。然后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，你是没有你现在你是做不到的。你原来我们都已经把它这个已经批得差不多了，对吧？而且呢是这个已经是觉得这社会更开放了，更开放之后呢，结果呢没想到又他妈回去了。现在呢又开始在。讨论这个早恋呢，这些问题，在很多社会里，它已经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，在现在呢，它就还是变成一个问题，对吧？而且是从头开始再讨论一遍这个问题，就是你比如说，你每一代人，你都会面对着自己的孩子，他是不是要去那个，是不是要早恋交朋友，他们是如何把控自己的身心的这个事情，那每个社会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对吧？但每一代都会有，但是它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地方搁着，OK，大家根据这个基础，每一代有一项有一些有一小小的变化，那大概会好一些。那中国是特别奇怪，你就是最简单的一些东西，你还要每一次都要从头开始讨论，这是一特别讨厌的事情。 这就让我想起啊，有一天呢，我们楼下有一辆车，就是可以直接到蓝山的。然后呢，我坐那个车去蓝山去找，去好像是去溜达一趟吧。然后呢，那个就回来的时候就看到，正好赶上放学了，一对小，怎么说呢，小中学生，那应该是这边附近的一个学校的，然后穿的是那种。啊，应该是私校吧，不知道是怎么样。要穿的是那种，您知道英国那种校服，就是那种月白色的那种校服。然后呢，非常非常好，那个男孩子呢，哎，挺帅气的，也个儿也高。因为日本的孩子现在营养都好，个儿也高。然后女孩子呢，也是那种日式的温温柔柔的小姑娘。两个人在那地方，就坐在一起。然后那女孩子呢，就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就是。轻轻的就把那个男孩的手给拉过去了，然后呢，挠那男孩子的手心，然后就两个人就看着就，然后那正好是他们一般下午3点多放学嘛，那个这个午后的这个阳光就是下午的阳光打进来呀，通过那个车窗照到他们身上，觉得两个孩子整个人都是发光的，就你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，所以就像这样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啊，像这样的青春。为什么中国的孩子不能够经常拥有呢？他们不能够正常的拥有这些东西呢？是被整个社会、被家长所宽容的，对吧？他们为什么中国孩子不能有呢？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所以，当然我知道，我大量的这个观看我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吧，你们都是在国外生活。那大概我看了一眼那个我的观众，大概只有25%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。那如果要是，怎么说呢？如果说您在中国大陆有孩子的话，这个孩子正当年，我觉得您应该让他们过一个好一点的人生，不要像我们当年其实还好了，其实我们父母还是蛮开通的，对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太多的管束，但是这个有很多地方出了好多的事儿，就包括像我的同学。因为这些事情，然后自杀的也都是有的，所以希望你们的孩子能过得好一点。如果您在境外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我觉得您多少应该知道这个社会，就是您所在的这种自由社会，他对这些事情的一种态度以及他们处理的方式。那我相信您会做自己的选择，大概就是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